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哥林多前书啊，继续看哥林多前书。今天我们看的主题叫做属灵恩赐啊，属灵的恩赐。那这个是这个属灵恩赐啊，在圣经里面讲的最清楚，就是在哥林多前书，那特别是灵恩的教会啊，灵恩的教会，我们的根据讲到属灵的恩赐有哪些。那除了罗马书、以弗所书，还有讲的最清楚的就是哥林多前书。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啊。如果看到这个结构，一开始他说哈，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有吗？这边讲到属灵的恩赐，所以保罗在跟他们讲解有关属灵恩赐啊。那我们再回顾一下，看看这个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它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啊，它的知识口才都丰富，都全备啊，所以表示说，而且他也是凡事富足，所以从人看起来，他们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蒙福的。可是另外在属灵上，他们有一个东西哈，就是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在这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评价。保罗写了一些书信哈，比如说哥林多书信、罗马书，就是写给罗马教会啊。那有的是以弗所、以弗所教会、加拉太教会啊，这些教会都有它的特色，都有它的特性在那里啊。那哥林多教会的特性，我们看一下哈，再回顾看这个教会是怎么样的啊。他为着主来感谢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太好了哈，因为凡事富足。你看到在第五节啊，他说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哎，不管是属灵的这个产业哈，还有他们这个属世的这一方面都是很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啊。希腊人很会讲话哈，他们的知识口才各方面都很不错哈。我们从台湾来的，看到从中国大陆来的，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哇，怎么中国大陆来的每一个都很会讲话，对不对？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口才哈，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们啊，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你们在你们的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啊。这边又讲到恩赐啊，所以这些恩赐不只是我们讲到天然人的恩赐，我们的天赋啊，而另外呢讲的是什么属灵上面的恩赐啊。那所以在十二章开始，他就跟他们讲到属灵恩赐有哪些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恩赐啊，恩赐跟天赋有没有不一样？在属灵上的有人在属灵上就比较敏锐，比较有悟性，对不对？有人很聪明，可是读圣经怎么读好像读不懂啊。我前次碰到一个姊妹，她讲说她以前她是学中医的，那中医要记很多东西哈、啊，哇，她中医学得很好，她知道在那个东西她是记得住。那信主之后呢，她说奇怪了，她怎么读圣经怎么样？不只是读不懂，都记不住。奇怪了，我算是很会念书的，对不对？那很会念书的怎么在读圣经？圣经不是书吗？对不对？怎么读怎么忘？读过去好像就是没有看到，这怎么回事啊？所以圣经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哈，它是一个灵，是神的默示，神所吹的气息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很奇怪的就是，哎，这个人好像不是那么聪明，不大会读书，反而哎，好像这个亮光很多啊。有人很聪明，总是记不住，然后读不懂，读来读去是什么这什么啊，然后讲了好几次，哎，我已经跟你讲了七次八次，你都还不知道啊，不记得，哎，好像你第一次在跟我讲的啊。那后来这姐妹她有做见证啊，她说有一次她参加医治释放啊，在医治释放也是爱秀院的人啊，到中国去，然后给他服侍，在服侍的过程，忽然有一个黑影就离开他，砰啊啊，他很释放。从那时候开始，哎，他读的圣经怎么样？他都记得住了。哎，所以这怎么回事？你就知道哈、啊，我们里面可能有一些这个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有一些仇敌哈、啊。我们说这个世界的神，这个世界的神在我们里面啊。是他是抵挡基督的，抵挡神的，所以对神的话语怎么样，他就给你蒙蒙蒙啊，让你就不知道。还有听诗歌啊，有人听诗歌就会被感动，有人听诗歌就会头痛。 所以这怎么回事哈、啊？这个也是一样，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在里面有一个两股势力在挣扎在那里哈、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属灵的事情是很真实的。所以第十二章讲说，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啊。所以保罗要跟他们讲解啊，因为这些人他们有没有属灵恩赐？他们有，知识口才都丰富啊，有理性，可是灵性他们神也给他们很多的恩赐啊。但是呢，过去他们的背景，你们在做外邦人的时候啊，外邦人的时候怎么样呢？随时被牵引，然后受诱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过去他们拜偶像嘛，就像我们从中国来的，从台湾来的背景，就有很多拜拜的东西，这个东西会被影响，这东西会影响啊。那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啊，因为这个从世界来的灵，这些邪灵，它都是会咒诅神的啊，它是跟抵挡神、亵慢神啊、亵渎神的。那同样的，我们讲说我们要认耶稣，我们说耶稣是主，这个东西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们会不会说耶稣是主？说不出来啊！你看到一个被鬼附的啊，讲到说，哎，讲耶稣的名，他讲不出来。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情形哈、啊，就他就是叫不出来。你承认耶稣是你的主，他就是叫不出来啊。那但是被圣灵感动的，你才能够叫得出来哈、啊。所以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那从我们的来想说，哎，讲耶稣是主有什么难的，对不对？耶稣是主啊，这个不简单吗？可是。对这些如果背后有一个黑暗的诠释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啊。所以保罗在讲到属灵恩赐的时候，一开始就先跟他们讲清楚了啊。其实在属灵里面，其实邪灵也在运作一些事情，邪灵也会有一些恩赐，有些能力啊，有些异能等等的，圣经上很多地方讲啊。那可是神也会做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分辨不清楚，哎，这个人他也在行神迹奇事，那他是不是从神来的？那不一定啊。那所以在圣经上有讲的说，我们要懂得去分辨哈、啊。那但是同样的，圣灵他如果赐下那个恩赐来，那个恩赐会带下能力，会带下很多很多啊。但重要的这个恩赐有它的作用，等一下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神赐下这个圣灵恩赐哈、啊，属灵的恩赐是有它的作用。但是首先我们要先晓得一点，就是说这个在黑暗的权势里面，他们也有一个权柄，他们也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让你知道很多旁门左道的东西啊。那同样的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是什么？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对邪灵的事情怎么样？你反而会搞不清楚。我觉得我也算是很会读书的了哈。比如说我只要看研究，我应该都会了。我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民间宗教信仰的啊，那他们哇会算命，会干嘛干嘛干嘛，哇他们算的哇好厉害呀、啊，他们都记得住。那我也看了那些书，我也是很奇怪，就我就是记不住那些东西，我就是记不住东西，奇怪嘞哈、啊！我念书不是两三下子这东西记得，可是那个东西，哎呀，好不容易记住一个，记住两个，可是再看下去，我好像就是看不下去，啊！所以这同样的，我们被神关照的时候，神好像也要把那个东西给关起来哈、啊，让我们不要去看那个东西，因为你去看那个东西会不会受影响？你会受影响哈、啊。我们来看有一个经文哈、啊，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哈，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保罗在讲到他从神那边得到这个职分哈，他说我们既蒙了怜悯，受了这个职分，这个职分是干嘛呢？就是把神的道传讲出来，对不对？就像我们传道人哈，牧师，他就是把神的道给传讲出来，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好，暧昧可耻的事。第一章啊、第四章第二节哈、啊，第四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所以我们的这个行为上的，我们就会改变哈、啊，然后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哈、啊。你要表明真理哈、啊，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有真理的圣灵哈、啊，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啊。如果我们的福音被蒙蔽。哎，奇怪了，怎么传福音？保罗传福音，很多人信，对不对？也有没有人抵挡福音？也有人抵挡福音哈，也有一些人被蒙蔽。他说，如果我们福音被蒙蔽，就是蒙蔽在什么灭亡的人身上哈。然后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所以在背后是有个权势在那里哈。然后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然后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为主。并且因自己 啊，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啊，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显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啊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福音就是把耶稣传讲出来，耶稣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光、神的真理、神的爱哈。那可是有人就是不能领受，为什么不能领受？你看背后有个权势在那里哈。那这个权势需要打破，所以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圣灵啊，有圣灵的能力，所以靠圣灵的能力的大能的时候，那个权势才会被打破哈。那这个有时候需要时间，不是一次两次哈。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如果你持续不断地来到教会的时候，神的光、神的灵就会不断地在你的身上，直到有一天啊，哦，那个黑暗的权势出去了哈。就像那个姐妹，她说哦，忽然之间，哎，我看这个东西都明白了，都熟了哈。那我们做基督徒还有一个情形是什么哈？以前你知道传统教会哈，传统教会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受到一些神学的观念影响，这个影响也会拦阻我们去认识神啊。可是我们不自觉，我们以为说我们知道神，但是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到后来我们不知不觉哈，我们的信仰变成是个宗教，是个外在，是在守一些教条的东西啊。可是这是不自觉。那很多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在读圣经也忽然怎么样，好像眼睛有一个鳞片掉下来了，就像保罗，对不对？保罗他是法利赛人，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就觉得说，哇，你们这些基督徒哈，是亵渎神的，那就逼迫他们。哎，可是他一见到神的时候，眼睛一被打开，哇，他读圣经就不一样啊。我也碰到有一个师母，他六十几岁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哈，他说第一个呢，他说哇，这个他读圣经就完全不一样啊，以前看到圣灵就好像看不到。那被圣灵充满之后，说哎，到处都是圣灵，圣灵，就是我们认识神需要圣灵，因为圣灵就是神自己嘛，圣灵就是耶稣，就是另外一位宝贵师啊。可是这个他的以前所受的那个传统的那个信仰，他那个教会的教导就是没有方言，没有恩赐，没有圣灵啊，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就很枯干。可是他被圣灵充满讲方言之后呢？就不一样了，哇，他的里面哈，不只是里面对神火热哈，读圣经就真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说，哇，他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就买了一本新圣经，圣经重新看一下，因为以前读的圣经，他你看他是一个师母啊，他先生过世了之后，他后来到台湾跟我们讲的这个见证，就他被圣灵充满之后，他读圣经看到很多的亮光，很多新的认识、新的启示哈。所以我们再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哈，圣灵，因为我们要认识神，记得哈，神他是灵，对不对？所以我们敬拜他，拜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去拜他。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灵开启我们的话，我们对神的认识其实是不完全的，而且甚至被蒙蔽。不信的时候不认识神，信的时候，哎，你开始就知道了。同样的，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还会不会被蒙蔽？还是会被蒙蔽。所以耶稣讲说，你们要防备嘛。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对不对？防备这些，因为这些人他们有很多的教训，很多的教条啊，他们是跟这个真正认识神跟神的灵是不一样的啊。那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恩赐的作用是什么啊？恩赐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恩赐？天生我材什么必有用，对不对？我每个人都有他的用处嘛啊，不管是谁，那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不是一定有属灵恩赐？一定会有属灵恩赐。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教会什么？神，保罗形容教会就好像是身体，对不对？那教会是一个，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啊。可是肢体呢？有很多肢体，有人是手，有人眼睛，有人脚，不同的功用，对不对？我们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没用的啊？有没有多余的？头发是不是多余的？啊，你要问这个韩国语就知道啊。你这个冬天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冷？哇，他可能要戴帽子，因为他是秃头的啊啊。头发还是有它的功用啊，身上所有的器官没有一个是没有用的。指甲有没有用处？你看，如果你没有指甲，会是怎么样子啊？指甲也有用处啊。盲肠有没有用处？人家以为说盲肠 没有用处哈、啊。以为是人进化之后哈、啊，这个多余出来的哈、啊，才后来才发现这个很有用处啊，这个要学医的才了解哈、啊。所以表示说我们受造也是一样，都有它的用处，神不会随随便造一个没有用的。同样，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教会，在教会肢体里面，我们都有它的用处，都一定会有一个恩赐在这里哈、啊，都有它的功能。所以接下来哈、啊，他就解释恩赐很有不同的，就像肢体不一样。你看接下来第四节啊，恩赐原有分别啊，然后圣灵却是一位啊，你读这个有点绕口啊。恩赐有分别，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有吗？你如果看到这个结构，一个是讲到有分别，然后后面又讲到却是一位，都是讲到一样的，对不对？什么有分别呢？恩赐有分别，执事有分别，功用有分别，那却是一位的也是讲的不一样的。第一个叫做圣灵，对不对？圣灵却是一位，然后第二个讲到主却是一位，主是谁？主就是耶稣哈。然后呢，第三个讲到神却是一位，圣灵、耶稣跟神就是三位一体哈，圣父、圣子、圣灵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受造，我们要认识神，是要灵里面去被开启，去来认识他啊。那我们是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他的身体，我们每个身体都有不同的恩赐，都有不同的职分啊，也有不同的功用，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都是这个样子哈、啊。然后都是在众人面前运行一切的事哈、啊。然后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所以当我们有恩赐，恩赐从哪里来的呢？从神来的，三位一体的神。那我们怎么知道有三位一体？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就代表这三位一体哈、啊。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个人的身上，有一个目的是叫什么？叫人得益处。所以恩赐好不好？好，很重要。你得什么益处呢？啊，你可以去想想得什么益处哈、啊。当然这个益处我们可以说属灵上的好处，属灵的益处，我们属灵的生命会不断的成长，属灵的福气在我们里面啊，不断的增长，神也赐福我们这个在有形质的东西，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属灵的里面，在属灵里面可以更认识神。我们原来不认识神，可是恩赐在我们里面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认识神啊。那这个益处哈、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有几个恩赐哈、啊，然后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这个讲话又是一个有个 pattern 在那里哈、啊。这人蒙圣灵赐他什么，这人又蒙圣灵赐他什么，又有一人蒙这个圣灵赐他什么、啊、又一人蒙这圣灵所赐什么，很多很多很多。那有人这边数一数、啊、总共有几个，有人说九大恩赐、啊、就是从这里来的、啊、但其实不止九大、啊、他只是举个例子说明、啊、我们看到有哪些都是圣灵给的、啊、一个叫做智慧的言语，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叫做知识的言语、啊、第八节、啊、然后另外一个是信心，然后另外一个是医病的恩赐，然后叫他行异能，然后又有一人叫他做先知，另外一个是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一人能翻方言。所以你数数看这边有九大恩赐、啊、那这个东西、啊、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 你碰到一个传统教会的，你叫他解释这个他也可以解释、啊、其实每一个圣经教师他都可以解释，其实我们解释圣经也是按照我们个人的领受嘛、啊，可是他没有经历这些东西，你跟他讲，你有没有讲过方言？这个方言啊，他给你他的解释哈、啊，但是他就是没有讲方言，然后他也没有这些恩赐啊，可是他也可以解释。那他最后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哈、啊，这个圣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才有，那后来的教会没有，为什么呢？这是他们的解释哈、啊。传统教会为什么不相信灵恩？认为说现在没有灵恩啊，圣灵的恩赐已经没有了，止息了，这叫做圣恩赐止息论啊。这在很多传统教会他们都接受这样的观念，所以你说你讲方言他会怎么样？真的假的？他们说这方言已经没有了，你怎么还说方言？那这是不是从神来的？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是不是从神来的？他们会否定，他们说这不是从神来的，那不是从神来的是从哪里来的？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可是圣经上有这样说，圣灵恩赐给我们恩赐，那给这个恩赐呢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恩赐是 从圣灵来的，圣灵运行啊，随即分给个人。所以从一个角度看，我们啊，我们当中，你有你这九大恩赐呢，里面你有哪几个恩赐？啊，苏妈妈你有几个恩赐？我们可能很多人讲说会不会说方言啊？可能很多人会说方言，有犯方言，嗯，我也搞不清楚哈、啊，可能就没有了哈、啊。有疫病呢，这也不确定啊哈、啊。有没有这个说预言？也不晓得啊。那可能很多人九大恩赐里面，哎，我只有一个。可能有些人他有几个哈、啊？如果你看爱修员他们来的老师，他们都很多的恩赐啊。哎，有的会说预言，哎，有的会医病。有的会辨别诸灵，有的会怎么样怎么样。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是什么意思呢？啊，你看什么叫知识的言语？那知识的言语，这个传统教会的解释是一个解释，可是真正有知识言语的话，他说知识的言语是怎么回事？哇，他一讲才知道，哇，你这个真的是知识的言语啊。那他们的解释，知识的言语是什么呢？知识的言语就是说，哎，当我听你祷告的时候，忽然我就知道有一些事情，我就把你说出来了。哎，你怎么把我里面的话说出来？那这是什么东西呢？那这就是知识的言语哈。他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知道，反正我就是知道，啊，这东西你不能解释，这是圣灵给你的。所以当你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忽然圣灵把他的一些情况让你知道，你就按着圣灵所给你那个情况，你把他祷告出来的时候，哇，他就心被恩感，他就得到鼓励哈、安慰，得到劝勉，等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哈，你说这些东西你必须要有这个经历，可是很多人不见得有这个经历，你没有经历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些东西。所以你要听这个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最好是听有经历的人啊。你知道有一个人讲说哈，这个九大恩赐里面呢、啊、我有几个，他不多了，只有七个而已了。你有没有听过这种不多只有七个而已啊，麦约翰大家知道，麦约翰他说九大恩赐里面，哎呀，我怎么样才只有七个？我不像保罗，这九个都有啊。保罗讲这个表示他真的这九个都有啊，还有其他的更多的恩赐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恩赐，它有一个作用是叫人得益处，益处是自己的益处，好、啊，还有谁的益处呢？教会的益处啊，神的国得益处啊，神得荣耀。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属灵恩赐的时候。第一个了解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恩赐，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啊、恩赐的目的有几方面，使人得益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得益处的方面可以是造就我们个人，还有造就我们教会。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二章十三十四章、啊、那第十四章又讲了这个恩赐、啊、第十四章讲的恩赐是什么，讲到是两个恩赐，他就把它解释得很详细的，一个叫做方言，一个叫做预言，做先知讲道就是说预言，好，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我们如果再体会到，哎，什么叫方言，什么叫这个预言，说预言的话，你就要看十四章。那十二章比较讲到很多的恩赐，那个九大恩赐之外，后面还提到其他的恩赐啊，那还讲到职分啊，使徒、先知、教师啊等等的这些。那在十二章就提到了，所以在十二章讲的是恩赐的种类，讲到为什么神赐恩赐，因为。教会是一个身体，那我们就像是一个肢体，不同的肢体，每一个肢体是不是都有它的恩赐，都有它的功能，都有它的职分，对，手的就是很巧嘛，好，可以弄东西，眼睛就是看嘛，对，所以不同的恩赐，所以后面他就用身体来做比喻来解释。所以我们看彼此的时候，哎，你有一个恩赐，对不对？那别人有一个恩赐是跟你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样来彼此看不同的这个恩赐啊？所以你要站在一个，就是说我们都是同一个身，同一个肢体。还有一个恩赐的作用是什么呢？恩赐的作用，比如说我有一个医病的恩赐，怎么样？我天天都来医治我自己，是不是？啊，恩赐记得哈，恩赐不是为自己，啊，恩赐是干嘛？是为别人，因为神的生命哈，神的生命跟人的生命不一样，人的生命是我要。要有的还要再要再要，对不对？神的生命是什么？给我有什么我就给，我有什么就给哈、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身体的器官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心脏的功能是什么？血液循环啊，他有没有不说？这个血我就不给，谁都不给，哎，我自己用，可以这样子。 或者心脏肥大嘛，不这样不行了哈。你都是给嘛，好，给出去，那个肺也是一样嘛。你吸了空气之后怎么样？要给出去，氧气要分送出去嘛。啊，你的肝，你的功能解毒嘛，什么什么，啊，牙齿咬啊，对，咬东西，都是为着什么？牙齿是为着你要这个消化嘛，对，都是为着别人。所以其实我们有这个恩赐，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子，基督的生命就是一个给的生命，就不是为自己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恩赐的时候，跟我们人所讲的是不一样。哎，这个礼物我的就是我的啊，可是神不一样，他说一定是要给出去，不是为自己，这样子就能够造就到整个身体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如果是不同的肢体，你怎么样去看？哎，看他这个很软弱啊，但是你们这坚固的，你要去顾念他们啊。其实这个可能是神更加看顾的。我们的身体最强壮的可是骨头，对不对？肌肉、心脏，哇，很软弱，对不对？可最重要的是什么？你骨头断了，骨头怎么样？还没事儿。心脏呢？哦，这个很软弱的，碰了一下就不行了。所以他讲说，哎，这个软弱的肢体，我们更要去看顾它啊。其实有时候不是在乎说什么啊，而是在乎神把这个东西所量出来的哈。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属灵恩赐的时候，记得哈，十二章到第十四章，你们可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哈。那十二、十三、十四，那为什么中间插了一个十三章啊？中间插的十三章讲的不是那个，好像不是属灵恩赐，可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都很熟，对不对？十三章我们会说是什么？是爱的什么？爱的大宪章哈。你们要追求爱，对不对？啊，但是你要切慕主灵的恩赐哈。那第十三章其实他讲了一个东西，恩赐我们要不要求更大的恩赐？恩赐有没有大有小？有大有小，对不对？啊，我们看一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的第后面的哈，三十一节，三十一节哈，你们要切切的求那什么更大的恩赐，对不对？啊。前面讲到说这些恩赐它的作用是什么？作用就是要成全这个身体啊。可是我们要求一个更大的恩赐，然后接下来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哇，保罗讲最妙的道，你们要切求更大的恩赐。那更大的恩赐是什么？更大的恩赐后来我们看就是爱啊。所以第十三章讲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要爱。为什么呢？因为讲说恩赐可以很大，对不对？你看第十三章的第一节，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对，你方言哦，还有万人的方言哈，有人方言不止一个，有好多的方言啊，各是可能各国的方言，或者说是天上的言语等等的。他讲的是一个万人的方言，还有天使的话语，哇，你可以跟天使沟通交通啊。有没有人可以跟狗沟通，猴子沟通？有时候会哈，他听懂你的话，哎，我竟然也可以跟天使说话啊，那不一样啊。可是呢，有没有这种有这么大的恩赐，可是却没有爱？你如果没有爱的话，怎么样？你这个就没有意义，在神眼中就像是鸣的锣响的拔一般，好，只是有声音而已，很吵，刚刚刚刚刚刚啊。可是因为没有爱，没有那个东西，没有爱的本质啊。然后就又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对，预言的恩赐，会做先知讲道，哇，就你们所有的需要我都把它说出来了，哇，都能够激励你们，对不对？然后也明白各样的奥秘，你们不明白的事情我也把它说出来了哈。然后还有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以移山，对，哇，那个多厉害，对不对？有没有可能你有这些东西没有爱？有哈，却没有爱，我就什么算不得什么啊。那后来有解释这个恩赐啊，为什么爱跟这些恩赐还是有些差别。然后接下来就说，我又让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有没有？哇，把这东西全部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这人有没有爱心呢？看起来有爱心，但是也有可能怎么样，没有爱心哈、啊？有没有这种人？有时候看到在报纸上说有人在街上散发钞票，哎，他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爱心呢、啊？不是，是有点受了刺激还是什么？或者是他有一些企图啊，可能想要干嘛干嘛啊？那所以我们在讲到有些做的这些事情有可能是什么，你没有里面没有爱心啊，但是仍然就与我无异了。所以这边讲到一个最大的更大的恩赐是什么，就是爱啊。我已经把最妙最那个 把这个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哈。然后后来就解释了，爱是恒久忍耐。我们通常会唱这首歌，爱是恒久忍耐哈，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等等等等。后面就说什么叫做爱呢？爱有这些本质。那这些本质其实很简单，我们在讲的爱不是人的爱，这个爱是神的爱。好，然后后面又讲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是吧？其他的都会过去，恩赐会不会过去？医病的恩赐会不会过去？会过去，因为你到天上之后，需不需要医病的恩赐？不需要，为什么？没有，在天上没有疾病了，对不对？需不需要方言？不需要，因为大家都明白了啊，我们都明白这个奥秘了。你再讲这些奥秘啊，不需要了哈，这些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所以恩赐，你都后来发现，到了天上之后，到了永恒的里面，这些恩赐只是帮助我们能够靠近神，然后能够认识神、经历神。但是，一旦是真的经历神的时候，这恩赐有没有用？就没有用哈，啊，所以那里都会被放下来哈。可是能够长存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爱，爱是永远长存，爱是永不止息的。只有信，我们里面那个信是从神来的那个哈，那还有爱，还有盼望这些东西哈，那个才是永不止息哈。后面也就提到，爱是永不止息。第八节，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啊，我们现在会做先知讲道只是暂时的，啊，现在很多的先知，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怎么样？这个恩赐就没有了，以利沙走了，对不对啊？这个我们行神迹的人也就没有了哈。然后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好，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啊，所以才需要这些恩赐来帮助我们嘛。那先知讲到的也是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完全的就是耶稣基督，等有一天我们跟他面对面，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跟他一起相遇的时候啊，那这些有限的恩赐其实是有限的啊，都必归于无有。那我们有一个过程，我们在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可是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所以这些恩赐只是帮助我们成长啊，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幼稚园有没有幼稚园的课本？有啊，这些东西你到了大学的时候课本还用不用？你留下来给你儿子可以了。那但是你就不需要嘛，啊，因为你已经成人，这些东西过去只是帮助你成长的，这些东西都丢弃了啊，因为我们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现在还没有成型嘛啊，等到那时候就要面对面，就是与主耶稣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等到那时候就什么，全都知道了，就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恩赐里面，刚才有讲到知识的言语，对，智慧的言语，好，预言做先知，还有讲到这个方言，翻方言，这些东西只是把一些奥秘的事说出来。可是到有一天这个都已经知道了，那你需要再把那个东西讲吗？幼稚园课本还不要再留？不需要了啊，你还不要再讲解这个人之初是什么意思？不需要，因为你都已经知道了，这课本就不要了啊。那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个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我们在恩赐的运作，记得这边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在爱里面去运作。你如果有恩赐没有爱，那很可怕啊！有很多我也看到有这样的服侍的人，他们很有恩赐，可是你就觉得说他身上少了一个东西啊，那个爱，神的爱显不出来哈。但我也看到很多哈，很多这个恩啊，开始恩赐，我说这个服侍很有果效，把一个人指出来啊，哦，讲的都很准。先知嘛，对不对？那可是我里面不会被感动，你知道，有时候会看到这个聚会，在聚会里面，有时候聚会里面感到那个神的爱、神的同在，那会被感动。看到这个灵恩派的啊，讲到这个恩赐的东西，没有被感动，很奇怪。那后来我说，有没有圣灵在做工？有啊。那我们就解释这是什么？这叫做恩膏，对不对？我们讲恩膏就是圣灵在运行。是你在做工吗？恩膏有很火热的恩膏，也有很冷冷的恩膏。我们就说是神的工作，我们不能否认哈。然后他也讲传讲神的话，哎，也有人在这当中得到造就。好，可是呢，是一个冷冷的恩膏。可是后来呢，我们再经过十年、二十年、十几年之后，又再碰到这个牧师哈，哎，还有服侍完全不一样了，服侍不一样了，而且他讲的话、讲的道，很会触动到人。怎么回事呢？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家里发生一些变故，哈， 啊，心爱的儿子走了啊，然后太太生了一个重病啊，之后呢，哇，他是很无助的时候，他写信跟人家求助，说求你帮助我，我实在撑不下去了啊，哇，那很多人就帮助他，替他祷告啊什么，然后他就这样慢慢陪着，然后再次恢复过来啊，也就是说他是被神的嘛，被神破碎过的人啊，那在这当中他就能够体会到在这个受苦的人当中的情形是什么啊，然后在这当中神的恩典给他。让他更深的经历神，更深的经历神，所以他以后的服侍呢，不只是神给他那个恩赐，用恩赐服侍，啊，而是他生命被神触摸到，被神安慰，被神医治，被神那个爱充满，所以他所带出来就不一样，啊，所以并不是说，哎呀，这个东西他过了十几年他比较成熟，不是哈，而是他后来再讲他见证哈。哦，他的见证就很会触动到人的心，所以说哇，这个真的是不一样啊，他的被改变，被翻转，在这个恩赐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个东西，就看到神的爱。你要经历到神的爱，就是你要常常跟神连接在一起，真实的感受到神真的是看顾你，神真的是爱你啊。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他的服侍就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个爱很重要，而且保罗在讲十二章十四章都是在讲恩赐，都是在解释恩赐，可中间穿插了一个爱，啊，中间穿插了一个爱。那十二章跟十四章所讲的那个恩赐，你知道，恩赐怎么样子表达出来？恩赐的表达出来，有时候需要声音，对不对？你讲话需要声音，说预言发预言也要声音，讲方言也要有声音，什么时候哈，都叮叮当很吵杂，对不对？啊，可是在这当中，我们会看到，哎，神在做工，啊，雷轰闪电等等等等的啊。那可是如果都是吵来吵去的话，好像少了一个东西。你知道在这个圣殿里面服侍的时候，大祭司，这是有一个先知在讲这段话的时候，神为什么要让保罗在讲到恩赐中间穿插一个爱，恩赐第十二章恩赐，第十四章恩赐，可第十三章是爱。那他说这个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是在圣殿里服侍的大祭司，大祭司穿的是祭司袍啊，大祭司袍我就不一一解释了啊。解释到这个祭司袍的下面，他说要有铃铛，你知道铃铛走路的时候就叮叮当叮当哈，铃铛，它是啊一串一串这样子下来哈。可是他说在铃铛跟铃铛之间呢，他做了什么？石榴哈，你知道石榴，但是他用布做的。啊，石榴的样子，铃铛跟铃铛的中间有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所以在这当中，你在铃铛跟铃铛之间会不会自己碰铃铛？铃铛不碰铃铛，铃铛碰谁？碰石榴啊，铃铛碰石榴。所以铃铛碰铃铛的话，那尖声音就很刺耳尖锐，对不对？所以你有恩赐，我有恩赐，我们都有恩赐，来，我们来发展恩赐。听刚刚你在教会里面就。哇，很刺耳，对不对？啊，大家都在比啊，谁的恩赐比较？讲方言，我讲更大声；预言先知讲到，我也来讲一个。好，大家都抢着。那所以这就会很吵杂。可是如果是石榴呢？所以铃铛所代表什么？铃铛是代表可以代表是恩赐啊，你在发出来的声音。可是石榴代表什么呢？它又可以吸音，对不对？然后石榴在属灵上来讲的话，就是代表爱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对不对？我们讲圣灵所结的果子也有九个果子，恩赐有九个恩赐啊，这个是不是刚好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九个恩赐，然后保罗也讲到九个果子，对，一个果子一个恩赐，一个果子一个恩赐，这样子排列的啊。所以恩赐跟恩赐不会自己相撞，你要撞的时候你是跟什么？跟石榴相撞。石榴里面有很多的果子嘛，小果果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也可以讲它是一个果子，也可以讲它九个果子，或者讲一个果子里面有很多的小果子。所以我们在讲到石榴的时候，我们所代表它是一个神的爱。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讲十二章恩赐，然后十三章爱啊，第十四章又在讲恩赐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我们在服侍上神给我们的恩赐，但是我们要在爱里面来运作，爱里面来服侍啊。那最重要的啊，就是说 属灵恩赐的目的，他就为的就是要造就我们属灵的生命，造就教会整个身体啊。好，那我们今天看的就是这三章啊，我们就看讲义啊，讲义这里就帮大家整理一下啊。好，哥林多教会，我们晓得他的情形啊，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而且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啊。讲的神真的是很恩待他们，让他们在外在的富足，还有里面属灵的恩赐也是很丰富。可是他们有个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属血气的，对，他们还在那边彼此相争。那是在保罗在第三章就已经责备过他们了，你们在基督里面没有问题，可是你们有恩赐，可是你们怎么样，属灵生命还不够成熟，你们还是像婴孩一样。你要成熟的话，你就有在爱里面才能够建造自己啊。所以恩赐有一个目的，是目的不是为了自己啊，是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像他啊。所以尽管这个他们有许多属灵的恩赐，保罗却说他们不是属灵的，而是属肉体的教会，因为他们有嫉妒，有纷争，彼此分门别类啊，所以这边吵来吵去。所以恩赐如果你没有爱在这边啊，帮你们遮盖的话，就会在这边会纷争，大家在比谁的恩赐比较大，谁比较厉害哈，他们就会分门结党啊。然后这些属灵恩赐没有使他们受益啊，反而给他们遭损啊。因为后面有讲到说，你这恩赐再多再大，到最后的结果啊，都会归于无有。你靠这些恩赐服侍，有一天你要进到天国的时候，有没有？哎，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是不是按着恩赐来服侍？是。可是主后来说什么？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啊，这没有给他们益处，反而是遭损啊。那到底什么是属灵恩赐？恩赐的目的和作用为何？一个成熟的圣徒要怎么样来运用恩赐啊？怎么样看待自己与自己不同恩赐执事和功用的人啊？那这些在初代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在今日的教会中仍然可以被广泛的讨论还有应用啊。所以基本上我们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恩赐到现在有没有？还是有的。为什么还是有呢？因为圣灵还在我们当中啊。如果圣灵还在的时候，你不能说没有属灵恩赐啊，因为这不是你说的，那而是圣灵是随己意分给人的啊。好，那我们刚才看的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啊，这个是恩赐的种类。刚才我们就讲到九大恩赐啊，那记得哈，我们讲到圣徒重生领受圣灵为印记，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就会被开启了啊。那开启我们可以明白属灵的事情，那从神领受各样属灵的恩赐，那这些恩赐可以帮助教会成长，还帮助我们个人去发展啊，然后去把神的荣耀给彰显出来啊，神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呀。那但是呢，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受到这个世界的灵啊，世界上有世界的神啊，我们说有很多的偶像，所以他讲说你们过去外邦人的时候，你们服侍那些呀哑巴偶像啊。所以保罗在讲这个属灵恩赐的时候，先把这个属灵的事先说清楚啊。人受造的时候基本上有灵性，灵在我们里面，神他吹了一口气啊，可是因着罪的关系，我们就跟神隔绝，我们感受不到神了啊。那可是呢，我们就被邪灵辖制啊，我们去服侍这些邪灵啊。可是我们重生之后，我们恢复跟神的相交啊。那记得我们不要跟神以外的灵交往，而是我们要单单的归属到他，单单的属于他啊。所以怎么样去查验，就是哎，去爱耶稣啊，只有圣灵让我们去更深的去想经历耶稣，认识他啊。所以他说，你们若不是被圣灵感动，就没有人可以那个真正认识神啊。所以圣灵啊，这很重要，圣灵是从父而来真理的圣灵啊，他的目的来的目的是为耶稣做见证啊，他要引导圣徒明白真理，这是耶稣所说的话啊，这些经文可以大家去看啊，他目的也是要荣耀耶稣啊。那圣徒靠圣灵得生，我们要靠圣灵行事，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啊，圣灵来装备我们，圣灵来建造我们啊。那就被圣灵感动的才能说耶稣是主，对。可是有没有很多人讲耶稣是主？很多人在讲啊，有没有人讲到耶稣是主到后来不能跟进到天国的？也有啊，主啊主啊，我们是不奉你的名啊。所以这不是口说的，而是真正是被圣灵感动啊，然后心口合一的称耶稣为主啊。然后 我们从圣灵里面得能力的话，我们真的是这一生我们就为主活，好，我们一生的主权就会交给耶稣。还有恩赐的应用，那他提到说神只有一位，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上，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是一个身体，但是有很多的肢体，但是神将不同的恩赐职事跟功用连在一起，合在整个教会当中，就成为一个身体了。所以我们如果要看这个恩赐，记得我们除了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另外一个我们要对照看的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那其实他讲的很多概念是很相近的，所以如果你们要看这个属灵恩赐，你一定要看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其实不长，从第四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六节，保罗说，我为主的被求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蒙召了，对不对？你成为神的儿女，神的身体了，你要怎么办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就活出基督的样子。你要有基督的 DNA 啊，耶稣的属性在这里面，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记得哈，在灵里面，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合一，是合一的灵。如果圣灵在我们当中，不是一个纷争啊，没有神的灵的话，那纷争就在我们当中会出来哈。合而为一的心，然后接下来他解释了，身体只有一个，记得教会只有一个啊，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啊，那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神他只有一位，神很奇妙啊，圣父圣子圣灵，可是他们又是一位，他们是在哪里呢？超乎众人之上，在天上，然后又冠乎众人之内，又住在众人之冠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啊！所以他在天上，可是当我们现在聚会的时候，神在哪里？神冠乎我们众人之中，我们就成为一个身体。哎，我现在回家了，我一个人在，神在哪里？神在我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到教会的时候，保罗在讲到聚会后面哈，第十四章他又提到聚会，聚会的时候记得哈。哎呀，我在 家里聚会的时候，我会不会感动，被神感动啊、哦？对不对？可是到了教会之后呢，我继续哎被神感动啊，我就不管别人，可不可以这样子？他说，保罗说就不行了哈、啊。保罗说，你到教会里面，你就变成什么？你就跟别人就成为互为一个肢体，在聚会里面有聚会的秩序，在聚会里面就那个神要做的事情啊，神感动你啊，这我们现在要为什么祷告，要干嘛？可是现在。带领的人说我们要做这样子的服事干嘛的时候，哎，你就要放下你的那个哈，你回去你在做那些祷告，在做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在做，可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好神冠乎我们众人之中啊。后面有提到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记得哈，这边神量给每个人恩赐，在罗马书的第十四章里面有提到我们要服事照着神量给我们信心的大小来服侍哈。那好，如经上所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掳掠高天啊，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所以过去这个仇敌那边的恩赐神也把它收回来哈，来赐给我们。然后后面有讲到说他赐的，在第十一节哈，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目的是成全圣徒，使我们得造就，对不对？然后呢，各尽其职，尽到你的这个职分。如果你是心脏的部分，好好把心脏血管通一通，不要到最后血管不行了，那脑部就缺血不行啊。那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当我的属灵的生命，我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你也像基督的样子，他也像基督的样子，那教会看起来就像谁？就像基督。我看起来不像基督，牧师看起来不像基督，弟兄姊妹看起来也不像基督，教会怎么样？教会就不像基督。 但是这个成长是渐渐的成长，慢慢的成长啊。小孩子成长也是一样哈，你看到哎，不知不觉长高了，其实是他每个细胞每个器官都在不断的长大啊。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需要这样子，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啊，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我们会被仇敌牵引诱惑，小心哈。然后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边讲到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也连于元首基督，连于元首基督，这很重要哈。我们都要顺服基督，不是顺服牧师哈，顺服基督哈。然后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健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记得我们在讲到这个哈，成长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在爱中去被建造哈。所以恩赐的运用哈，你看到有分别的，可是有一个最终的，他们都是归于一，归于这个身体，归于耶稣基督啊。然后是叫我们自己得益处，然后教会也得到益处，神得着荣耀哈。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讲义上哈，讲到恩赐的种类哈。我们说九大恩赐，可是可以分成两类，第一个是关乎言语的部分哈。你看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讲到做先知啊，方言语啊，说翻方言，说方言，你看有五个，这个是关乎言语的部分。那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圣徒领受圣灵之后，你说话就带有权柄，带有能力啊。耶稣不是也讲到属神的事情吗？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我所讲的话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用什么？圣灵和大能的名证。耶稣在登山宝训在讲完道的时候，人们看到哇都很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话带着权柄，带着能力，不像是那些法利赛人哈，不确定不确定，可能是吧，好像又好像不是，有很多的这样的问题哈。他是非常的绝对，非常的有把握哈，因为这是带着信心能够说出来的话，而且是有一个什么可以去印证的哈。啊，你可以把人心中的隐情说出来了，你可以带下这个能力，你一祷告哇奇怪，我就好感动，在那边一直流泪，你就知道他所讲出来的话是有能力在这里哈。所以有智慧的言语，智慧我们可以说是从神来的智慧哈。这个从神来的智慧的目的就是叫人认识神哈。你也可以有智慧来面对人生所遭遇的各样的事情啊，像箴言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哈。神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带着他的智慧来做很多的事情啊。那知识的言语哈，记得我们在讲的不是人的知识啊，不是说你读的很多，你的知识很多，不是那个，而是圣灵将这些隐情，圣灵就是让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知道？哎，我没有学过这东西，我为什么会知道？我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很奇怪，我就是知道。有人在讲到说哈，哎，忽然他帮一个人祷告，他马上就有一个经文。啊，什么说啊？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几节讲，他一讲，他说我也不知道这节经文是什么，因为他圣经不是很熟。可是他就把这个经文讲出来，一讲那个人就受感动，被感动到了，因为刚好就是他所需要的。啊，哇，你圣经好熟啊！我说不，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个经文是讲什么的，只是他就说把这个经文的经节把它说出来了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知识的言语哈。神将人的隐秘的事情和人的隐情给表现出来哈，表达出来。那做先知讲道也是一样哈，做先知讲道记得哈，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先知的恩赐，只是我们常常不察觉哈。因为做先知讲道，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十七节哈，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说方言，对不对？还有一个彼得就解释，哎，你们看到这些事情吗？你们不要以为觉得奇怪，这是约珥书上先知他所说的，在末后的时代，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哈，然后你们的少年人就要说预言，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啊，我要浇灌我的仆人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所以说预言其实不难啊，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可以说预言。所以到后面你提到哈，我们看到在第十四章的时候，你们一个一个都可以做先知讲道。所以其实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只要我们灵里面敏锐，你知道灵里面敏锐就是你跟神交通，神会不会跟你说话？神跟你说话，神说有就有，对不对？命立的就立。所以你听到神说话，你把它说出来，这个事情会不会成就？ 这个事情就会成就啊！你把它说出来，这个事情就会哎去帮助人，去安慰人。还有一个做先知讲道有个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造就、安慰、劝勉啊！做先知讲道，如果你看到第十四章，第十四章的第三节哈，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你们试试看哈，如果你们替人家祷告的时候，那个人很被感动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回事啊。因为有时候祷告你就不知道，哎，你就这样祷告出来啊，可能有一个意念，你就把它顺着这个意念去祷告，祷告出来正是那个人所需要的啊。这个人就很明显的有这个先知的恩赐啊。王师母比较有先知的恩赐啊，神给我的是教师，可以解释这个东西啊。那有时候我去出外服事，有时候啊喉咙不行了啊，讲不动，哎，来来来，帮我讲这堂课啊。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哇，黄老师啊，这个什么师母讲的哈，就是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好像是哎，怎么讲的就是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我所需要的。哦，我说嗯，这个他是有先知的这个职分啊，可能他不察觉，他一直想要学像我的这个教师讲话，就是有条有理。其实神给他的是恩赐的那个部分，先知那个恩赐。先知跟教师不一样，教师可以就是把神的话哈，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哈。讲得清楚，可是先知呢，就直接一插，就把你心中的隐情给说出来，就扎到你了啊！人家听教师讲话就点头啊，听先知讲话就哭，所以每一个不一样哈啊！所以这个也有先知很羡慕教师啊，其实教师很羡慕先知，对，那有一个叫 Paul Kane 的啊，他很羡慕这个 Jack Deere， 哇这个。教师这么讲到有条理分明，你知道先知有时候讲话跳来跳去，你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啊。就说哦，我太羡慕你了，你可不可以就是帮我一下哈，让我可以把我的讲章整理一下，让我可以像你一样讲的是这么四平八稳、有条有理的，这没问题，你把你的讲义给我看，哇，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哈，好，我整理了晚上啊，好，哇。你写的太好了哈！我要讲东西，你都抓到那个重点，一二三四五了，他就开始讲了。一讲之后呢，怎么样？你要说你在干嘛？台下听的人就说他一点恩高都没有啊！以前他跳来跳去的时候，哇，台下的人就跟着跳来跳去。现在他这边讲着一条一条照着主张，就是那个纲目在讲的时候，台下的人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因为这不是他的那一份。啊，他只是把人家的把它拿来讲，啊，所以后来他才明白说，神给人的不一样，神给他的就是不是那个教师，可是神给他的就是哇，讲来跳来跳去，可是呢，别人怎么样，别人就有感动，那你学他的样式，到后来别人一点感动，因为恩高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恩赐有不同的恩赐，但是为的就是要造就我们，所以为什么要有使徒、先知，对不对？然后教师、牧师啊。传福音的啊，然后牧师最后才是教师嘛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运作上面来讲有很多不同的，所以做先知讲道记得哈，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你们一个一个都可以做先知讲道，因为你们会祷告的时候就跟神祷告嘛，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话语进来，意念进来，那个可能就是啊神在对你所说的话，你把它说出来，说做先知讲道或者发预言并不是讲到说未卜先知，那更重要的是你要把神的话说出来就好了啊，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在讲到做先知讲到他要造就安慰劝勉，所以我们有一个牧师啊，一个先知叫做 Trout 牧师啊，对不对？他来的时候他就讲神叫我就是安慰造就劝勉，安慰造就劝勉，所以他每次就是替人家祷告的时候对吧，哎，会不会把人家隐情说出来，会啊，就是，所以我们有个年轻人就好害怕，哇，他讲的他好准，好准，好准。现在他要讲我，哎呀，糟糕，糟糕，我前几天做了一些坏事啊，他会把这个东西说出来啊，哇，他很紧张，不敢，因为他被点起来哈、啊。他后来跟我讲的，哇，他很紧张，后来一讲，哎，没有把我那个坏事说出来，反而把说的话就是说到我的心坎里，我的跟神的祷告，跟神的渴望，哎，他也知道，那坏事怎么没说呢？啊。因为他说就是安慰造就劝勉啊，那有一次他也讲到说他有一次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这个牧师跟那个敬拜团的一个姐妹有一点感情上的出轨 哇，而且一些同工都知道了这个事情，可是这个是啊，一直都断不了啊，这里面一直卡在那里。然后呢，他服侍完了之后，忽然就说来服侍这个牧师，哇，全场怎么样？想说，哎呦，这个哈，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他干的这种事情哈，看先知看怎么讲他哈，那一定是说你这个人要赶快悔改，不悔改的话，如果，结果呢 ，Troy 为他一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他说，哇，神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然后你所做的事情都是我所喜悦的啊，你是圣洁，你是，哇，大家都想说。这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牧师的这个一些事情，怎么他讲的这个事情，你在讨好人是不是？你怎么这个没有把他的问题说出来？你怎么在这边好像是在那边粉饰太平是不是？结果他就这样讲，讲完了之后呢，第二天牧师就悔改了，牧师就悔改了。所以那后来人家跟他讲这个情形，牧师也跟他讲情形，他。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他一直断不了，他一直很痛苦，那他也很挣扎，可是神并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神怎么看他呢？神看他，你是又忠心又良善，你在我的眼前是毫无瑕疵的。你说，对，对他这么一讲说，说我这么坏，可是为什么你这样看我？反而这个牧师就被感动到了，后来就悔改了，就说我这做的是，我一定要断掉，就真的断掉了，就帮助他。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神看的跟我们人看的怎么样不一样。我们现在看现在你怎么老是这个样子，神已经看到，哇，你看他后来，
神看得像反的逆流倒下
他看到是将来他已经成就的事情，真的是又忠心又良善又圣洁，你所做的我都喜悦，你在这个挣扎过程当中我也知道你的心啊。但是他不讲，神没有指责他，神没有定他的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撒旦会被控告我们，会，神会被控告我们，很奇怪，神不会控告我们，他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他知不知道我们的罪？他知道的，我们的底细他都一清二楚。可是很奇怪，他不定我们的罪。哎，可是他为什么不定我们的罪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悔改的话，神会不会定我们的罪？好，有一个人的小孩子做错事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哈，妈妈怎么样？很高兴，对不对？啊，没关系。他一直说哇，对不起，对不起，我做了这个。你一直在讲啊，妈可能就很不高兴。我不定你的罪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错了，对。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定我们的罪的是谁？撒旦会定我们的罪，还有一个是自己啊。当圣灵来的时候，圣灵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什么？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神就不定我们的罪。所以耶稣他来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七节讲，他来神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他不定我们的罪，而且他差遣圣灵下来，就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就好了。所以当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的话，神他不需要定我们的罪啊，而且他要赦免我们，他来就是要这样子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先知的讲到的，好，我们不是讲到旧约也有先知啊，但先知的运作原则都是一样，听到神说话，他所说的话就不会落空。先知旧约有一个先知，他说的话怎么样？一句也不落空。他为什么一句都不落空呢？因为听到神说的嘛，对。但神还没有说的时候，他自己先想，哎，可能是这个的时候，哎，神还没说，就像大卫，哎，可能是他的哥哥是这个吧，哎，后来神说不是这个，哎，他还好。还没有说出来啊，因为他听到神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到最后他说的话也真的是一句都不落空啊。所以我们讲说，当我们听到神说话，先知其实就是去说出神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都知道啊。那方言与翻方言也是一样啊，方言的意思是它是用灵说的，有时候方言是可以听得懂的语言啊，那有的是方言是听不懂，是用灵在说的。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哎，你知道你在祷告什么吗？你不知道，啊，所以你发出一个声音来，那个方言的声音，但是你不知道在祷告什么，哎，可是你的灵里面不一样，啊，如果有方言恩赐的，你们操练方言。保罗也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我也常常操练方言。很多在灵里面服侍的人更需要常常讲方言啊，因为当你讲方言的时候，哇，好像你知道现在不是有雾霾吗？对，你一讲方言的时候，好像那个就轻了，你知道。我们里面本来昏昏的沉沉的，忽然好像灵里面就透了，哎呀，属灵的亮光，属灵的启示哈， 跟神的这个关系好像就可以把这个打通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方言，它是造就我们个人的，可以，所以你要如果有方言的恩赐，你要常常讲方言，因为它造就我们。但如果我讲方言的时候有一个翻方言把它讲出来的话怎么样，好不好？也好哈，因为这个话就出来了，也是从神来的这个话哈。那出来的话会造就谁？就是造就教会。所以保罗在讲到方言跟说做先知，讲到说预言，哪一个比较好？他就说这两个不一样，一个是造就我们个人的，一个是造就谁？造就教会。为什么造就我们个人？因为别人听不懂嘛。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只是向神祷告，你灵里在讲一些奥秘的事情，哎，神在做工，只有给你的。那预言呢，这个话是人家听得懂的，是给人的哈，是造就教会。所以在第十四章里面讲到方言，说方言是造就自己，说预言是造就教会的。那说方言如果翻出来的话，那这个就相当于预言，因为大家听得懂哈。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哈，在第十四章，所以我们要切慕，要不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要哈。因为属灵的恩赐为什么要切慕呢？特别要切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的意思就是你跟神有个联系，你知道神的旨意，你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在灵里面的服事是需要听到神的声音，包括你的医病的恩赐啊。Benny Hinn 也是一样啊，你说很多那些医病布道家，他们有时候在做医病的时候不只是为人祷告，而是什么，哎，他听到神对他说话，他说神跟他讲说什么什么，神要医治有一个人，对，所以他知道说神现在要医治那个人，他把那个宣告出来，哎，那个人就得医治了。好，神现在要做的是医治眼睛的疾病，神要做的是癌症的疾病等等的，他释放出来，这个事情就成就了。哇，好多真的是他所说的那个就得到成就。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的服事，在教会的服事都需要做先知讲道，你要有个启示。你的医病的服事要，你讲道的恩赐要不要？有启示性的话啊，那你在做教师，你在讲解圣经需不需要？你在唱诗歌需不需要？都需要，都需要。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到说你要切慕属灵的恩赐，第十四章那边讲到啊，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要切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因为在先知讲道的时候表示说你从神领受话，你在所有的服事当中都需要从神领受话啊。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的。好，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里却是讲述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是对人说的，要造就安慰劝勉人。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你们自己可以说造就，也愿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是教会的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一个是造就整个教会，一个是造就自己。那如果不翻出来，翻出来你可以造就整个教会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要有这样的认识啊。所以恩赐里面有一半以上是关乎言语，言语就是一个表达啊，把将神的事啊，神的事情用你的话语把它表达出来。然后其他的我们看到是关乎能力的，讲到信心，讲到疫病啊，讲到行异能，讲到辨别诸灵啊。那这个也是一样，这个都是从神来的，信心的也是从神来的。让我们能够听到神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对神的话语啊，对他应许有一个把握。那医病也是一样啊，耶稣来不是医治好很多病人吗？那这个也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啊，他行异能辨别诸灵，这些都是靠着圣灵啊。那在教会中运用的恩赐的运用啊，那这个就像是一个身体一样啊。那所以我们看着说哈，就如身子，在第十二章十二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肢体虽多，却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管是怎么样的人啊，都是成了一个身体啊，同一位圣灵受浸，隐于一位圣灵。所以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会在我们里面。那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有许多肢体。那边有讲到脚啊、手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这边哈，我们在讲到说不要去分门别类啊，有些反而不体面的神就越发的去看顾。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身体的一个关系哈，就叫彼此去相顾， 要彼此去顺服，连于元首基督，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哈，去服侍众人啊。那后面再讲到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哈，每个肢体都有它的功用，所以不要彼此相争，而是在主的爱里面能够彼此相合。然后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这边讲到使徒、先知、教师哈，就好像旧约里面的君王啊、先知跟祭司啊，这三个职分跟旧约很像哈。然后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来是啊医病的、帮助人的。有一种恩赐叫帮助人的，有没有帮助人的恩赐？我有个弟兄哈，他现在已经做牧师，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有牧师的恩赐，我觉得我最大的恩赐就是帮助人的。”他很喜欢帮助人的啊。他过去他为什么做牧师，是因为太太做牧师，所以他也跟着做牧师这样子。其实他觉得说神给他的呼召就是去帮助人啊，帮助解决人的问题哈、啊、还有治理事的，还有说方言的。然后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啊？不是哈、啊、我们神所量的各有各个的不同，但是我们要求一个更大的恩赐。更大的恩赐是什么？更大的恩赐就是爱。所以刚才所解释好了，所以第十三章就讲到那个爱，只有爱才能够永远长存。所以在恩赐的运作也需要爱哈。然后在我们就看到第十四章哈，第十四章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来运作。他特别提了这两方面，一个是方言啊，一个是说预言、做先知讲道。所以方言和做先知讲道其实哈，就是在教会里面是最常啊最容易得着的。那所以我们教会是，我们也是在追求属灵恩赐，我们切慕属灵的恩赐啊。做先知讲的是说预言，就是说你从身边领受话。那方言呢，是如果是神被开启了啊，神把你开启的时候啊，你就可以运用这个方言。而且啊，神给的恩赐，神给你恩赐，你要不要用？你要用。你如果不用的怎么样？很可惜啊。你神给你恩赐你不用，就像一千两的银子你把它埋在地里面，到最后人家都已经赚了啊，多了，可是你却怎么样？没有赚，不行啊！所以我以前不是给你恩赐，你就没有用啊！所以方言很容易用，而且你要尽量去用，尽量去。所以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哈，这晚上睡觉前一定要方言啊，然后睡得就特别的安稳，特别香甜。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以前哦要看手机看，不能看报纸，不行，是吧？先方言。在这个还没有半睡半醒的时候，哎，起来方言，哎，灵通了啊，这一天就是不一样啊。所以方言是一个很需要，而且经常要用，特别是你面对很多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保罗他讲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怎么样多多啊。那但是呢，另外要切慕的是什么？做先知讲道。先知讲道记得哈、啊，就是你要跟神的祷告，然后听到神说话，然后你把神的话给说出来。那可以帮助你在很多的服侍，不只是帮助你的服侍，帮助我们在家里面啊，跟先生、跟太太、跟孩子，或者在公司里面，神会给我们这个智慧，神给我们知识啊，神会不会写这个 code 啊，这个软体、这个 program， 神也会啊，神也很懂得这些东西哈、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些恩赐，神给我们，你要去用啊，你要把它用出来。所以你要去切慕，如果你不切慕的话哈。啊，有一种情况是，我们为什么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啊。那所以我们要跟神求，而且神已经给我们这个应许了啊。神会不会给我们呢？有啊，有很多。你有缺少智慧的，你跟神求智慧，神会不会给你？会啊，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那边讲啊，你有缺少的，神会给你。你要缺少，你要服侍，你需要能力，对，这个至少方言，至少说预言啊。启示的灵可以在我们里面。好，第一个你要切慕渴求，目的是要造就教会，在造就教会的过程当中也造就了我们自己啊。那方言哈、啊，我们再讲到方言，有人说方言，你要不要操练说方言？是不是每个人就一定会有方言？也不一定啊。记得我们讲到恩赐啊，既然讲到恩赐的意思，就是说是神给的，神如果没有给你的话呢？你有没有那个东西？你就没有那个东西。那所以神有没有给你这个，你知不知道？那你要怎么去知道呢？ 你要试试看，对不对？你要试试看。好，神有没有给你医病的恩赐？你想不想 要得医病的恩赐？很想，对不对？神有没有给你医病的恩赐？ 那你要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医病的恩赐？你就听人家祷告嘛。好，怎么每次听人家祷告那个人病就更重了？以前 John Wimber 他就讲了嘛，他说
就是常常你方言祷告，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恩赐。
对，方言祷告你可以发现里面有很多的恩赐啊。医病的恩赐， John Wimber 他讲的见证啊，他说他开始觉得说，哇，神说有医病嘛，对不对？你这么多恩赐可以求嘛，我想要医病的恩赐。结果呢怎么办呢？我不确定有没有祷告了，神有没有给我，就去祷告看看啊，你有什么病啊，到处去找病人，哪里不舒服替他祷告，祷告有没有好，都没好啊，病有的加重了，有的更糟糕什么的。前五十个，他说前五十个没有一个得医治的，直到第五十一个呢，你得什么病？感冒，小感冒，啊，帮你祷告，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他想说，哇，可能说更糟，更不舒服了。哎，好像好一点，哇，就开始有信心了。然后从第五十一个开始，神就很明显的把那医病的恩赐就显出来了啊。方言也是一样啊，方言如果没有方言的话，你去参加有这个方言聚会的啊，你去那边，有人会带圣灵充满，让人家说方言。以前有个牧师叫陈露牧师。我们教会的徐老师哈，他也是很会带人说方言。啊，他点火的哈，他曾经帮助一个弟兄也是一样。那个弟兄他是在传统教会的背景，十二岁就把自己奉献给神。那后来来到我们教会，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荒唐过，哎，后来又被更新。那后来说，哎，你这么爱主，想要服侍，你需要讲方言呢。好，好，他就带他去一个聚会，那个聚会是专门被圣灵充满讲方言的哈。所以他就怎么样带他说方言？你要怎么带他说方言呢？他说：“来来，跟我说，啦啦啦，叭叭叭，啦啦叭叭叭的也好，一直念，敲他的背。”刚开始的时候，哦，他觉得说很奇怪啊，很奇怪嘛，一个大男生怎么讲这些声音，像小孩子一样，讲不出口，讲讲讲讲啊，拍拍拍啊，不得已就说好了，啦啦啦，叭叭。哎，
那我们讲国语是方言？
国语不是哈，因为我们用悟性，你听得懂的话。好，方言是讲到我们听不懂的话。
那如果说我是上海人，那说上海话就是方言了。不是
方言的原文哈，方言的原文是舌头。好，所以在讲义上这里看到哈，第二十四页的那边讲到哈，第二个方言的原文它是舌头，舌音，舌头发出来的声音哈，有人说是好会颤动的哈。所以很多人刚开始得到方言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哎，他的舌头好像就有点不听使唤。你们会不会发一个音哈？这个中国人可能不会发这个音，就是那个，哦，不错不错，这个，好，让我们今天哈，好热，今天气热不热？好热哈，俄语哈，还有什么？印尼话啊，印尼话有很多那种，所以哎，我到台湾的时候发现他们不会讲这个，嘿嘿，我觉得哎，你们会发这个，没有一个人会发啊，小孩子，好，那这个哈，舌音就是舌头在那边颤动，发出来的声音，所以你以前根本就不会这样子讲，哎，可是忽然有人一讲翻译的时候就，好，就发出这个声音出来了哈，那个弟兄也是一样，啊，拍拍拍，他很原来好笑。后来他就好叭叭叭啦啦啦叭啦啦，哎，忽然之间呢，他说有一个力量从他的腹中有个气就出来了，让他就叫出来，一叫出来就哈叭啦啦就讲方言，一直不停，讲了不知道几十几二十分钟哈，哇，他讲完之后，哇，好像很多的重担都被卸开来了哈，所以他就讲方言，好，很多人讲方言的情形不一样啊，他讲的方言见证，我听了好多人讲方言的见证。有的人说方言是在哪里？是在洗澡的时候，平常的时候不敢讲方言，哎，差点在洗澡的时候，哎，忽然讲方言。还有人在做梦当中讲方言啊，他是传统教会，平常在聚会里面这些事讲不出来，神就让他怎么样？脑袋不清楚的时候就让他讲方言。我们睡觉的时候是身体都睡着了，可是灵里面是其实是很清楚的啊。他说哇，耶稣跟他显现，忽然呢他就哇哭啊。哭的时候他嘴巴发出一个声音出来，是他听不懂的，然后呢这个眼枕头都是泪水，然后他醒来的时候嘴巴就哈哈哈哈这样子讲出来， 那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因为他是一个传道人，这是一个传统教会，他知道他那是方言啊。那而且有他的果效，更加的爱主，更加的属灵的悟性被开启啊。所以我们在讲到那个方言啊，这方言是恩赐，那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方言？你要跟神求，对不对？去问神，或者说是你可以操练试试看嘛。如果啊啦啦吧还是没有的话呢，怎么办？你就鼻子摸一摸就好了嘛，对不对？就没有嘛，没有就是没有嘛，不是说有方言你就高人一等啊，那可能神给你是另外一个啊。所以，但是你可以去 try， 可以去试试看。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方言，就是它其实是发出的一个声音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要用这个清洁的话语来赞美神。过去神变乱我们的口音嘛，让我们都听不懂。那可是以前人是讲同样的话，大家都听得懂。可是在灵里面这个东西神会恢复啊。那翻方言啊，我们也知道是神要造就教会的时候，他就说了这个方言的一些话啊。那个预言我们刚才也讲了啊。那后面有讲到说教会的秩序啊。那在第十四章啊，如果你的这个聚会里面大家都不讲方言的话，怎么样？你就不要讲方言，方言在家里去讲，因为不然说你在那边叽里呱啦的那边哈，有人不通方言，看到就觉得好奇怪。所以保罗就说，你在聚会里面要小心哈。如果大家都讲方言的话，你可以尽量讲方言，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不通方言哈，在第二十三节，所以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者不信的人进来，岂不都说你们都癫狂了吗？啊，所以像五旬节的时候，不是很多人说，哎呀，他们不是被新酒灌满了，因为他们听不懂嘛，啊，所以这个情形就是这样子，在聚会里面你要做先知讲道，因为做先知讲道会把你的隐情说出来，所以有的教会哈，他到后来的服事是怎么样？他到后来的服事就是每次聚完会之后，来，我们到前面需要的话就祷告，因为他找了很多的有先知恩赐的人，就替他们祷告，哇，就把你心中的隐情说出来，哇，神真的在这当中。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其实更好的服事是能够用先知讲道来服事。那方言呢，在家里讲。但是保罗也讲说，讲方言的时候，记得不是你不要禁止人说方言，啊，那来讲方言的时候最好能够翻出来。一般教会的聚会啊，那最好是用先知讲道的啊。那同样的说方言也是一样，你可以有两三个人哈，说。要轮流着说哈，因为在台上讲通常是一个人在那边讲道嘛，可是你现在有人有感动，你要讲可以，但是不要多，好，不要每一个人都讲出来，那就是按着次序。那如果你有方言你把它讲出来，那有翻方言的就把它翻出来，如果没有翻的话呢，你就不要说了，好，你再回家你自己再去讲方言哈。那后面有讲到妇女哈，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那这个是跟前面所讲的哈，你要遮盖，你要蒙头，你要服权柄哈。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讲到在教会里面哈，其实很多先知启示的哈，大部分是姐妹，对吗？那十个里面可能有八个是姐妹，哇，怎么大家姐妹都起来了啊？不行哈，要服权柄，对不起，服在教师的权柄之下啊，因为太多的先知哈，特别是姐妹的这个做先知哈，所以在这里当时可能他们有很多的恩赐在显出来的时候，很多姐妹就这样子哈，被教会就乱了哈，那个秩序就颠倒了。所以他就讲说哈，你在家里还是要顺服你的先生，有什么话就去跟先生讲，等等等等哈。然后呢，若有人以为是先知的哈，我给你的是主的命令哈。所以在教会里面聚会哈，这边有一些，你如果看到第二十六章哈，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都要按着次序去讲啊。所以现在也有的一些教会，他的聚会当中，如果当中有人有感动，好，那你说出来啊。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少做这样的一个服事啊。那但是如果圣灵在这当中做一些工作的话，你可以在一个小的聚会，主日崇拜比较不合适啊。那可能在比较小的聚会，我们可以操练恩赐的聚会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做哈。所以在聚会的内容，你看到有诗歌啊，有教训神的话啊，耶稣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或者有启示性的话，或者是有方言。其实都是可以讲的哈，但是一定要按着次序，一定要有一个 leader 在那里哈，按着次序讲。如果 leader 说不行，不要讲，那你就不要讲啊。所以很多先知他到一个地方服事的时候，真正成熟的先知都会做一件事情，说什么？我来这边怎么样？ 我要顺服你们这里的掌权的。牧师说可以发预言我才发，牧师说不可以我就不发，啊，那这个是符合圣经的，啊，先知的灵是怎么样？顺服先知，这边有讲到，啊，一个原则，先知的灵是什么？都是顺服先知，啊，如果我们看一下，啊，在第二十第三十节，啊，若旁边坐的人，啊，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要闭口不言，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所以在当时哥林多教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先知的启示，但是最多两三个人，啊，那你们一个一个的都可以做先知讲道，表示说这个是可以很容易得着的，只要我们向神求，啊，然后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的劝勉，然后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啊，记得，啊，我们讲到圣灵，圣灵他不会 control 我们，撒旦会不会我们被鬼附，对不对？被鬼辖制，撒旦会控制我们，圣灵是很温柔，他像鸽子一样，他是很温柔，我们如果不愿意的话怎么样，他就不会在我们里面 再做那个工作。 有时候，哎，我们倒在地上其实是我们愿意让神继续做，但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很清楚的，你要停下来可不可以？可以，啊，先知的灵，灵是顺服先知，所以如果你要停止你可以停下来的，所以不是说那个啊，不行不行，现在神在我身上啊，我非得要说出来，那这就不合圣经了啊。神他不会控制我们，你要顺服在教会里面的秩序啊。所以在后面就讲到说啊，你们若有人以为自以为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是主的命令。所以这个特别是灵恩的教会，你要好好读的啊，哥林多前书十二到十四章，好好把它读，好好去体会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原则，属灵的秩序跟原则。如果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啊，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那表示你还是没有圣灵，还没有开启你啊。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所以讲到先知讲道说预言跟方言，它的原则是两个，一个是说要切莫，你要去追求要说预言哈，啊，然后呢，不要禁止说方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概念，哎，不能讲方言，不要禁止。而且要鼓励，啊，甚至要鼓励，啊，但凡事都要按着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来行，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啊，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讲到的这些属灵恩赐的原则，啊，那还好哥林多教会出了这个问题，我们才有这卷书，啊，不然的话，哎，都没问题，啊，没问题我就 不回答你们，嘿，有问题好不好？很好，啊，让我们现在真的知道这个属灵恩赐怎么样去运作的原则。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哈。属灵恩赐是神所赐的恩典哈，只要圣灵在教会或在圣徒身上，这个恩赐就永不止息。无论是福音要传遍天下哈，或教会要被建造成为圣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都需要圣灵的工作哈。所以神赐恩赐的目的是要造就个人，还有造就教会。但恩赐终必归于无有，所以不要以此夸口，也不要完全忽略，而是存心谦卑，按神的旨意，啊，你要去切慕属灵的恩赐，然后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使圣徒得益处，并且各尽其职，就建立，啊，基督荣耀的教会。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啊，讲到这。